2023年10月，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去世引发了舆论的震动。这一事件被广泛视作团派在物理层面的死亡。从一年前中共二十大上，前总书记胡锦涛在镜头前被架离会场，到如今，李克强作为团派最后的旗帜骤然离世，标志着延续数十年的共青团派系走到了终点。所谓团派，指的是一批出身共青团系统，在改革开放后，凭借组织体系晋升起来的中共官员群体，曾几何时在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然而经过十余年演变，团派如今已被习近平的集权之手彻底清除，政治上的边缘化、制度上的架空和意识形态上的污名化兼而有之。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习近平究竟是如何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三层面一步步将昔日显赫一时的团派从中国政坛抹去的。同时，我们也将回顾团派曾经的荣光与体制意义，审视这一派系兴衰所昭示的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团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共青团组织，但真正作为精英晋升通道崛起，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以后，邓小平深感文革造成干部队伍老化，知识水准低下，提出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着手培养第三梯队接班人。在这一背景下，大批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被提拔到各级，共青团体系成为培养选拔年轻官员的摇篮。80年代中期，胡耀邦执掌中共，重用了一批具有团干部经历的改革派官员，例如胡启立、胡锦涛等，他们被视为第一代团派。这些人普遍年富力强，倡导理性改革，在当时同保守的党内元老集团形成鲜明对比。尽管1987年胡耀邦下台，1989年赵紫阳遭罢黜后，这批共青团出身的改革派几乎被清洗殆尽，团派一度不复存在，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制度惯性却延续下来。90年代后，共青团重新成为后备干部的重要来源，第二代团派开始孕育。胡锦涛本人正是在胡耀邦时期得到提拔，并于2002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上任后，更加系统地提拔共青团背景的官员，包括李克强、汪洋、李元朝、胡春华等人。由此，共青团系干部大批进入党政要职，形成声势浩大的团派阵营。团派之所以一度被赋予厚望，不仅因为人数众多，更因其体现出中共内部一种理性官僚政治的文化取向。与依靠血缘门第的太子党不同，团派成员多出身平民，通过共青团的组织梯队步步晋升，讲求行政能力和专业素养，这使他们带有一种技术官僚色彩，重视程序和规划，秉承共青团时期的组织化作风。在胡耀邦和胡锦涛这两代核心人物的影响下，团派官员普遍展现出比较温和务实的执政风格，强调依法治理与行政理性。相比之下，江泽民时代兴起的上海帮更依赖地域和人脉网络，而太子党则凭借父辈的血统与红色资本势力。团派的崛起，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共对政治继任制度化的一次尝试，即通过共青团这一正规渠道选拔培养接班人，以减少革命血缘对权力成绩的主导。正因如此，在21世纪初的中共政坛一度形成了团派对阵太子党双寡头并立的局面，被一些学者称作精英分治的平衡格局。团派的兴盛寄托着党内改革派对于制度现代化的希望，仿佛昭示着中共从一个革命党向一个执政党转型的可能路径。胡锦涛执政的2002年至2012年被视为团派势力的顶峰，在此期间，团派干部大举进入权力核心。截至2012年，中共31个省级行政区中多达25个有具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担任党政正职，李克强和汪洋等团派骨干更是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然而，这表面上的风光掩盖了团派内在的隐忧。胡锦涛奉行的是集体领导的执政理念，刻意在党内各派系之间求取平衡。比如，在2007年中共17大人事安排中，他接受了隔代指定方案，让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与团派的李克强一同成为接班人选， 但最终功亏一篑，让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接手总书记一职。这一妥协确保了权力交接的平稳，但也为日后埋下伏笔。团派并未趁势建立起对权力的自主防御体系。在军队和安全领域，胡锦涛对江泽民等元老势力仍然有所倚重，解放军高层长期由老军头郭伯雄、徐才厚等把持，政法系统则由周永康这样的江系人物坐镇。团派在枪杆子和刀把子领域先天薄弱，胡锦涛执政末期团派要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卷入丑闻，太子党力量迅速介入围剿，胡一卫出手相救，这些都预示着团派内部无风的权力困境，人数虽众却缺乏铁杆盟友和硬实力支撑，在中共高层斗争中始终处于防守地位。胡锦涛本人性格恬淡克制，不善排除异己，更无意恋战权力。他在2012年十八大上既叫出总书记，又主动辞去军委主席，实现了平稳裸退。但这种过度依赖规则和程序的温和执政，却在日后被证明为一场易碎的神话。胡锦涛卸任时所寄望的制度传承，被他的继任者习近平迅即颠覆。胡时代的集体领导及权力共享，反而为独裁政治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制度土壤。当然，这也离不开习近平几十年如一日的伪装，将自己真实的野心包括在看似中庸的外表下。回顾胡锦涛时代团派的兴盛与隐患，可以发现团派在中共权力结构中有三大先天弱点。其一，缺乏军权与安全系统支撑，团派成员多从党务行政系统上升，极少涉足军队和政法口，导致在政变等高风险博弈中缺少硬实力后盾。其二，派系凝聚力不足，胡锦涛并非典型的派系教父，他对共青团出身的部下更多是公事公办的上下级关系，从不以私人纽带拉帮结派。例如令计划出事后，胡未出面庇护，李元朝未能如愿入朝，胡也接受继承事实，这使得团派内部横向联系松散，缺乏同年之谊或利益共同体意识。第三，缺少鲜明的意识形态号召力。与高举民族复兴、大国崛起口号的太子党相比，团派官员的政治叙事更倾向技术治理，强调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在中共意识形态谱系中显得相对温和。这种低调温吞的形象，一方面使团派易于被大众视为清廉务实的技术官僚集团，但另一方面也被强硬派贴上软弱的标签，缺乏对党内强韧性对手的震慑力。所以胡锦涛时代的团派虽然在组织人事上达到鼎盛，却埋藏着结构性败因，温和理性成为团派的文化标识，但在权力的原始竞争中，这恰恰意味着锋芒不足。当历史进入下一幕，团派的这些弱点被习近平充分加以利用，最终导致其大厦倾覆。胡锦涛任内谨守的集体领导游戏规则被习近平视若无物，而团派寄予厚望的制度化接班模式则被证明脆弱不堪，一击即溃。2012年底十八大后，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旋即展开雷霆反腐运动。这场运动表面上剑指贪腐，实则成为习清除异己、重组权力格局的利器。首先倒台的是被视为新四人帮之一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继而是政法沙皇周永康。而在团派这边，令计划作为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也于2014年因涉嫌严重违纪落马。令计划案尤具象征意义，这位曾经位高权重的共青团系统红人因丑闻东窗事发被判处无期徒刑，标志着团派核心权开始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习当局通过组织部调整和中纪委查处，将大批胡锦涛时代提拔的团派高官调离权力中枢或予以查办，如前国务院秘书长杨晶、江西书记强卫、江苏书记罗志军、甘肃书记王三月、云南书记秦光荣等人相继被免职或调查。2015年前后，北京官场流传一句话，团团火火要被团灭，暗指共青团系官员已成系反腐刀下之鱼肉。这一系列打击实为习近平上台初期的破局策略，借反腐之名一举剪除前任胡锦涛的人事布置，为自己的亲信腾出位置。 事实上，到2017年十九大时，团派在中央高层已元气大伤，仅剩李克强、汪洋、胡春华三人在政治局有席位。可以说，习近平利用反腐在集中化权力的战略已初战告捷。在清洗具体官员之外，习近平还从制度层面出手，削弱共青团作为政治后备军的功能。2016年8月，中共中央出台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结束共青团长期以来为党政输送人才的政治使命，让共青团回归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这一群众组织定位。这一文件宣示，共青团不再是领导人选拔的预科班，而只是普通青年事务机构，并有可能沦为工会或人大政协一样的政治吉祥物。紧接着，中央巡视组对团中央进行专项巡视，严厉批评其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脱离青年群众的问题。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在讲话中点名，团干部高位截瘫、四肢麻痹，把共青团机关比喻成只会空喊口号、形同虚设的僵化机构。这些前所未有的尖锐措辞，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大肆传播，在社会舆论中掀起对共青团的集体嘲讽。不少青年网友将共青团戏称为高干子弟的养成所或青春事务局，质疑其存在价值。2016年，团中央改组则进一步落实了组织降格。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秦一智被调离至国家质检总局，任副局长。团中央书记处的编制和职级也被精简降低。这一系列措施从人事和结构上抽空了团派赖以发展的土壤。曾经位高权重的共青团体系预算从2012年的近7亿元骤减到2021年的 2.6 亿元，成员人数也从约9000万下降至7400万。随着资源和编制被削，共青团对精英青年的吸引力大不如前，进入团系统不再意味着晋升快车道。习近平以青年政治非政治化的改革话语，实则达成了去团派化的战略目标。共青团被重塑为一个政治上边缘化的青年社团，而不再是党内一支独立势力。政治的再中央化，以如此隐秘而深刻的方式在组织层面展开，其本质正是体制的再个人化。除了对最高领袖习近平的个人效忠，再无任何平行权威能够在体系内生长。在完成反腐清场和组织改造之后，习近平已经对团派的斗争已经初战告捷，但他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变本加厉对团派发起了一场分层递进的猎杀行动。这场系统性清除可以概括为两个步骤，每一步都有明确的策略与效果。习近平对团派彻底清除的第一击，是从意识形态与舆论构建开始，通过话语先行、形象先行的方式，把团派的政治名誉、精神合法性和社会形象彻底拉下神坛。共青团曾长期以党的后备军与青年先锋自居，团派人物更被视为体制内部的温和改革派。然而，随着反腐与团改的展开，官方话语对共青团的评价急转直下，开始系统性的剥离其政治光环。2015年，北京日报刊文公开批评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脱离基层，罕见地点名胡春华、周强、陆浩等团派核心人物，指责他们眼高手低。文章虽迅速被删除，但释放的政治信号无比明确。高层对共青团系统的官僚化击毙极为不满，团派的政治信誉正在被动摇。随后一年间，机关化、贵族化成为官媒指向共青团的高频词，联团中央在巡视整改通报中也公开承认自己存在私化问题。共青团昔日革命熔炉，党的青年先锋队等光环被迅速替换成带有贬义的标签，共青团被舆论塑造成一个养尊处优、空谈理论、不接地气的官僚团体。当一个政治集团在观念形态领域被成功污名化、笑柄化，它就失去了精神号召力，其成员在党内也不再具有正面象征意义。虽然在外界看来，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抨击平民子弟组成的团派是贵族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苏联式笑话的中国体现。舆论污名化不仅在官方话语层面展开，也通过大众媒体不断放大。2016年前后，人民日报、央视等中央媒体频繁点名批评共青团作风问题。例如央视专题片中展示某地团委官员上班打游戏， 基层团干不知团章等细节，以小见大的暗示整个团系统能力低下，脱离群众。在人民日报评论版面，多篇署名文章抨击团干部空谈理论不接地气，使共青团的精英形象全面坍塌。更为致命的是，随着令计划孙政才等团派大员落马，官媒暗示团派内部也存在腐败与野心家，将极少数个案渲染为整体沉沦，团派因此被描绘成既无能力又不忠诚的负资产集团。大众舆论被引导认为，团派不仅没有改革能力，甚至成为阻碍治理、危害党的形象的负担。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与事实严重不符。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在地方施政上毫无建树，尤其是经济建设成就乏善可陈，几乎全靠腹背荫庇得以提拔。相反呢，团派出身的官员往往学历背景顶尖，善于发展经济，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腾飞的中流砥柱，在政治领域的代表便是团派官员。但在习近平强大的统一口径下，团派官员在墙内最终还是被污名化。这种话语上的系统操作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它在群众层面削弱了团派获得同情的可能，使民众对李克强等团派领袖的政绩也报以冷眼，另一方面它为接下来的人事清洗提供了正当性包装，使清除团派被解释为整顿作风、密切党群关系的必然选择，而非政治斗争。通过话语贬损与媒体曝光，习近平阵营让团派失去了政治话语权、形象号召力与社会基础，为下一阶段的组织打击铺平道路。在舆论与话语体系成功瓦解团派的政治形象之后，习近平随即展开第二步，以组织人事为核心，以高层政治隔离为终局，完成对团派系统的彻底清除。十八大以来，团派出身的高官在晋升上普遍遭遇天花板。2012年十八大上，李元朝、汪洋均未能进入常委，被视为团派失势的开端。随后几年，反腐与组织调整成为有效的清洗手段，多名团派重量级人物被从核心权力圈拉下马或排挤出高位，尤其是中生代的集体沉默尤为关键。60后政治明星胡春华原被视为第六代接班人，却在2017年十九大仅留任政治局委员，未能入场。李元朝则在2018年不满68岁即被提前退休，且未获得任何续职安排。与团派的全面受挫相对应，习近平的亲信嫡系加速上位，陈敏尔、蔡奇、李强、丁薛祥等之江系与旧部成为权力结构新核心，中组部、宣传部等团派传统势力范围被全面接管。李元朝卸任后，由赵乐际接掌组织系统，刘锡宝卸任后，由黄坤明接管宣传系统。地方层面，大批原团省委书记被调离关键省份，一些甚至被安置到闲职。孙金龙、陆浩等曾被视为团派未来力量的人选，到2020年前后纷纷被边缘化。这一切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达到顶点。大会闭幕式上，胡锦涛被突然带离主席台的画面震惊世界，而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更清楚展示了权力重构结果。胡春华不仅无缘常委，甚至连政治局都未进入，而李克强、汪洋这两位按七上八下惯例本可留任的67岁常委，竟然连中央委员资格都被剥夺，直接退出权力核心。二十大后的中央委员会几乎清一色是习近平嫡系，共青团派彻底被清零。2023年全国两会公布新一届国务院和政协名单，团派官员几乎全部消失在实权岗位中，无论是国务院政协还是政治局核心，团派均被排除在外。政治隔离并未止步于组织名单，而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二十大后，习近平公开的决策圈不再出现任何团派面孔，政治局会议和国家重要场合的参会者完全由习派构成。自邓小平时代形成的派系平衡机制正式被废除，中国高层首次呈现一色班底，地方上团派干部也被进一步边缘化。原贵州书记孙志刚退休，原山东书记刘嘉义转任续职，都被认为与其团干部背景密切相关。习近平通过组织程序与人事安排，将所有潜在制衡力量从决策中枢隔离出去，使权力链条实现单向服从。这一人事重构加政治隔离的终局意味着， 即便团派成员无任何错误，也不可能再在仕途上前进一步。而即便仍留任者，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提前出局。2023年10月，中共团派的最后符号也随李克强的骤然离世而化为历史。李克强之死在官方通报中被归结于突发心脏病，但因其离任仅半年，年仅68岁便猝死，且事发于政治风云诡谲之际，引发了民间无尽揣测和巨大哀思。北京大学老同学自发为李克强唱起送别，寄托的哀悼早已超出个人，更是对一个时代和派系的送别。有人形容李克强的葬礼就是团派的葬礼，团派第二代掌门人在极不寻常的时刻陨落，将团派被团灭的结局钉入了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并未现身李克强的官方追悼会，而胡春华等少数幸存的团派要员只是低调出席。这种冷清的场面进一步印证，团派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至此确已走到尽头。坊间乃至部分体制内人士不免猜测李克强之死是否另有隐情，但无论真相如何，他所呈现的政治效果已无异于示众。即便如李克强般清廉温厚、深受百姓喜爱的高官，只因不属习核心圈，也难逃被架空乃至意外早逝的命运。在这一意义上，李克强猝逝为团派的灭亡画下了最后的句点，也释放出震慑人心的政治信号。在习近平凝视之下，中国政坛再无团派的容身之地，昔日那个依托组织路线成长起来的平民干部群体，终于成为强人时代的一抔黄土。通过以上层层推进，习近平完成了对团派由内而外的系统性清除，从话语权的剥夺、组织根基的动摇，到人事权的收拢、政治顶层的逐出，直至精神象征的泯灭，团派这个存在党内数十年的派系被一步步肢解瓦解。透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治下政治忠诚测试机制的成型，任何不属于习核心圈或不完全臣服于其意志的势力，不论曾立下多大功绩，都可能在这套机制下被认定为异己而遭淘汰。团派的覆灭正是这种零和权力游戏的新常态下的头号牺牲品，它宣告着中共党内制衡派系的终结，也昭示着体制更新换代机制被人为扼杀的残酷现实。为什么团派一旦失去了总书记这个位置，就立刻陷入必败的局面？最关键的是三点：无军权、无财权、无情报。团派的失败固然有习强力打压的外因，但从其自身来看，也有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弱点。首先，团派在党国权力金字塔中缺乏对硬实力部门的控制。纵观团派高官履历，很少有人出任军队要职或掌管安全情报机构。相反，这些部门历来被太子党或元老子弟垄断。没有军权和刀把子的支撑，团派在高层博弈中始终矮人一截。当政治进入非常时期，团派缺少拳头力量来自保，自然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此外，团派也缺乏对经济金融资源的掌控。改革开放后，权贵资本和地方财阀势力崛起，而这些往往由红色权贵或地方派系把持。团派官员主政时，虽然在经济领域建树颇多，但在元老和太子党眼中，只不过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李克强任总理期间，亦被指掣肘颇多，难以充分掌控财权。这使团派既难通过经济政策收买人心，也难在资本精英中获得支持，反而因倡导市场化改革而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最后，团派在党内情报和组织网络上也存在劣势。江泽民时代形成的上海帮，通过多年经营积累了盘根错节的人脉网，太子党则有世交背景的隐形纽带。相比之下，团派虽然人多，却更像是松散的同学会，缺乏秘密结社般的严密内控体系。习近平上台后，通过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密集巡视，将团派内部的网络轻易瓦解，个人自危。综上，团派在党内缺少枪杆子、钱袋子、情报网三大硬权力资源，决定了其抗风险能力远弱于对手派系。这些结构软肋使得团派在强人政治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败局几成定数。除了先天的劣势外，团派自身还有文化缺陷，也就是程序理性难敌权力本能。 团派一直以作风温和理性著称，但在弱肉强食的中共权力场，这反而成为一种致命的脆弱。胡锦涛和李克强等团派领袖信奉科层程序和集体决策，这让他们习惯于按部就班，遵守既定规则。然而，独裁者崛起往往依赖打破规则，逾越程序。习近平敏锐地抓住团派的这一文化软肋，以霹雳手段凌驾于常规之上，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废弃七上八下，不成文规矩，任用亲信，破格提拔，皆属此例。团派温吞的官僚理性，在这些非常规操作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他们既没有思想准备去挑战强势领导，也缺乏手腕主动出击自保。相反，出于对大局稳定和程序正当的迷思，团派高层往往选择退让隐忍。例如，胡锦涛在十八大上选择裸退，以示廉洁，结果却让出军权为袭击权铺平道路。李克强在经济政策分歧上多次隐忍妥协，换来的却是决策边缘化和权威扫地。团派过于强调集体共识、循序渐进的执政理念，在内部斗争中被对手解读为软弱可欺。他们有理想、有能力，却因性格温和、瞻前顾后而显得束手束脚，在夺权豪强面前难逃被动挨打的命运。可以说，团派的程序理性遇上了习近平的权力蛮横，劣币驱逐良币，注定处于下风。从更大的历史视角看，团派的命运带有某种宿命色彩。他的崛起本是邓小平时代纠正个人独裁的一项制度创举。邓小平等人在文革后总结教训，主张通过制度化接班，避免再出第二个毛泽东。共青团作为培养接班人的太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赋予重任。胡锦涛及其后备团队的上台，一度被认为是中共威权制度韧性的体现，因为他表明最高权力可以按既定规则和平交接。然而，这种制度韧性在强大个人野心面前，不过是脆弱的假象。习近平之所以敢于扭转邓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他认为那套模式会削弱党权，埋下苏联式解体的隐患。为防止中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习近平不惜以牺牲中国经济和全民福祉为代价，选择了回归个人集权的老路，斩断了团派代表的制度化接班道路。这种历史循环耐人寻味。毛泽东之后，团派的兴起象征着中共政治向现代官僚体制迈进了一步，而习时代团派的灭亡又标志着这种现代化尝试的夭折。团派最终沦为体制弃子，并非因为他们无能或不忠，而是由于强人统治的逻辑与集体领导的理念不可两立。飞鸟尽，良弓藏。当外部环境需要团派这张良弓来实现政权平稳交接时，他曾被赋予荣光。但一旦最高统治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不再需要，甚至可能威胁到其无限期执政，那么团派就从香饽饽变成了绊脚石，不可避免地被清除。在习近平的政治蓝图中，重要的是建立一支绝对忠诚于他的干部队伍，而非能力出众的技术官僚。团派从诞生到覆灭，走完了他的历史宿命圈，也带走了中共体制内最后一丝集体理性的希望。团派的覆灭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早已超出派系消长的范畴，凸显的是中共体制自身的一场退化。过去几十年，中共党内派系林立，既有因地域和血缘形成的帮，也有因共同经历形成的派。虽然派系斗争暗流汹涌，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提供了权力制衡与政策弹性。邓小平以来推行的集体领导，本质上就是在不同利益集团间寻找平衡，从而避免一言堂的决策失误。团派作为党内主要派系之一的存在，使得高层决策需要统筹不同声音，照顾各方利益。然则，当习近平以摧枯拉朽之势团灭团派后，这种派系生态也宣告终结。现在的中共高层可以说进入了一派独大、余派皆亡的单极时代，党的最高决策圈几乎成了习近平个人意志的延伸，各级官员则变成单向执行的齿轮。这种转变带来的体制代价是多方面的。首先，政策反馈机制断裂，在有派系平衡时，不同派系基于各自利益，会对政策提出异议或修正，起到类似体制内反对派与纠错机构的作用。 而当所有人都唯上是从，决策过程就失去了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渠道。习近平时期屡屡出现政策强推却疏于论证的现象，例如长达三年的极端清零防疫政策在内部极无感言者，直到激起白纸抗议才突然转向。这正是因为决策缺乏不同意见的制衡和提前纠偏，当局往往要等到社会爆发强烈反弹才惊觉问题严重。派系生态的消亡是中共高层陷入信息茧房，官僚体系倾向于只报喜不报忧，各部门争相迎合最高领导旨意，潜在的决策失误也无法通过内部博弈得到及时纠正。其次，官僚治理理性削弱，团派曾以专业务实著称，其代表人物如李克强、汪洋等，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有过不少理性主张。然而，他们的边缘化和出局也意味着专业主义退位，终成政治当道。习近平破格提拔的大批亲信多侧重于政治可靠而非专业能力。例如在经济领域，习更信任政治盟友刘鹤等人主导政策，而将李克强置于次要地位。地方上，清一色习家军主政后，屡见各地官员争相表态效忠，却显见脚踏实地解决民生问题的新政举措。这种风气导致官僚体系内部的劣币驱逐良币，善于逢迎者平步青云，埋头实干者反倒提心吊胆。长此以往，整个体制的行政能力和专业水准必然滑坡，再次决策风险外溢。社会当党内不再有派系制衡，所有矛盾将转嫁到社会层面。以往派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释放体制压力的功能，例如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拉锯，使政策走向保持在某种中间状态。然而现在内部已无博弈空间，最高层的任何决策都将畅通无阻地贯彻到底。一旦政策错误，民怨无处宣泄，只能通过张献忠式行为来体现，这提高了治理风险。例如经济下行、失业加剧的时候，党内再无改革派为市场发声，只剩官媒高喊自力更生、共同富裕，这将导致问题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更大的社会不满。官僚系统表忠不表优，不敢揭示真实情况，决策者则容易在信息偏差下做出误判，危机因此变得更加措手不及，且破坏性更强。体制失去自我修复功能后，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局部矛盾激化为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大增。最后，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团派的消失意味着中共放弃了渐进改革的最后希望。胡温时期虽有诸多局限，但至少在推动司法改革、行政审批改革等方面迈出过步伐，被视为体制内温和改良的尝试。而习上台后，这些渐进改革基本停滞甚至倒退。团派人物出局后，党内再无敢言改革、主张法治的势力，一切以党的领导重新挂帅。中共体制在强人模式下对监督和分权高度排斥，这实际上是在扼杀自身的制度生命力。短期看或可增强统治集中度，长期看却埋下更大危机。当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原因之一，正是长期压制内部改革派，导致体制僵化，失去调整能力。李克强辞世之时，中国坊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团派已死，党亦无后。通过清除团派，习近平当然达成了巩固个人权力的目标。第三个任期顺利开启，身边再无掣肘之臣。然而代价是高昂的，他失去了体制内一股重要的理性和平衡力量，也斩断了中共制度化接班的未来可能。团派的死去，标志着中共彻底放弃了邓小平时期那套集体领导、隔代传承的良性循环。如今权力集中于一尊，接班安排沦为未知，整个体制对权力更替的前瞻性和弹性降至历史冰点。对中国而言，权力单极化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经济上缺乏约束的个人集权，导致政策摇摆和营商环境恶化，民营企业家人心惶惶，资本外逃迹象明显。外交上，高层决策脱离专业理性，战狼姿态横生，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外部孤立与地缘紧张。社会上舆论控制空前严厉，但民众的焦虑和不满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因缺少宣泄渠道而积蓄。在团派尚存时，人们或许对执政党内部还抱有一丝制衡和改革的期待，认为至少还有李克强式的声音为民生鼓与呼。 而今这种期待已破灭，温和改革的道路在体制内被堵死，那么未来的变革只能寄望于体制外部的力量，或者等候内部因失衡而出现的剧烈震荡。历史的吊诡在于，40年前胡耀邦领导的共青团培养出一批有知识有理想的新人，人们以为中国政治从此进入良性循环，40年后这批新人却在强人政治的洪流中一个个被吞噬殆尽，中国政治似乎又回到了个人独裁的老路。从这一点上来说，团派的覆灭或许从长远来看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无疑让中共走向苏共式解体又迈进了一大步。